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认识新约。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前两次我们曾经谈到整个新约圣经写作的历史背景，说到控制当时人们生活的罗马帝国，他政府的行政组织、军队和税务的制度。我们从这些背景里理解了掌握世界历史的神是怎样借这些来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准备最好的环境和时机。
除了前几次已经谈到的一些因素以外，这次呢，我们要继续的从当时的希腊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来讨论神怎么样照着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所说的即至时候满足来预备神儿子的来到。
是的，讨论到希腊的文化，我们就必须从希腊的崛起说起。
对，
希腊本来只是爱琴海东边的一个国家，一直到主前300多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在短短的十几年中间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雄霸一时的大国。
我们说过，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热爱希腊文化的人，他一心啊，想要借着军事上的扩展，把希腊的文化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
可是啊，亚历山大才33岁就死了，因为他没有儿子，又没有指定继承人，于是啊，整个帝国就在他手下大将的权力争夺之中四分五裂，成了一个群雄割据的军阀局面。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当主前第一世纪罗马人建立了一个跨越亚洲、欧洲、非洲的罗马帝国以后，希腊残留下来的这个破碎局面才在这个又强大又长治久安的政府领导下重新的整合起来。而且呢，他的文化不但是没有消灭，反而借着罗马帝国更加的发扬光大了。
不错，有人说表面看来希腊是被罗马征服的，可是实际上罗马却成了希腊的俘虏。意思就是说，罗马帝国好比一个外壳，它里面所装的呢却是希腊的文化。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新约时代在政治方面是罗马的，在文化方面呢却是希腊的。
对啊，所以历史学家常常以希罗文化，也就是希腊罗马文化来统称这种由希腊人开始却被罗马人发扬光大的文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希腊文化能够历久不衰的被保留下来。
嗯，借着罗马帝国辽阔的版图，希腊文化不但是延伸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呢，它也跟各个地方的文化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更多彩多姿的新希罗文化，对不对？
不错，换句话说，希腊文化的包容性使得它不必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就被帝国中各种人所吸收接纳了。
像亚历山大这么一个昙花一现的军事家兼政治家，他一生所努力的希腊化竟然在他死后能够继续的保存下来。这个固然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因素有关，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相信这也是神的作为，因为他要使用希腊的文化来做成他的工作。
一点儿也不错。如果我们说罗马的政治预备了福音传播的环境，那么希腊的文化却预备了人的思想来接受福音的好消息。
金华牧师啊，罗马政治跟希腊的文化这种的结合，在时间上啊，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这个实在是神奇妙的作为耶。
的确是的。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希腊文化对当时世界的影响是这么的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谈谈希腊文化的一些特点吧。
嗯，好啊。
我们知道 语文是传达文化思想很重要的工具，希腊文化的传播也跟希腊语文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谈谈希腊文。
我知道啊，在最早的时候，希腊的语言只不过是一些希腊部落，他们为了做生意，为了打仗，或者是为了其他种种的接触所使用的一种混合的语言。可是呢，时间一久，这种的混合语言就逐渐的形成了它的特性。
这一点呢，就不能不归功于亚历山大大帝了。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时候，他的军队是随地招募的，所以里头有来自各方各族的人，他们为了彼此沟通，就逐渐的把个人的方言混合成一种共通的语言。
可以想见，那就是所谓的通俗希腊语了。
不错，我们说过哈，
嗯，
亚历山大最新希腊文化，所以他就很自然的把这种希腊语带到西方，于是希腊语就随着他的政权，无形当中就成了第一世纪最通用的语言，好像今天的英文一样。
是啊，当罗马帝国称霸的时候，全部的东地中海地区都已经把希腊语当作他们的主要语言了。
是啊，这种影响的确是很大的。当时南从埃及，北到米索波大米流域的人，也都用希腊语来交谈，连小亚细亚的穷乡僻壤、雅盖亚半岛、意大利、罗马都说希腊语。
我知道，甚至是以使用拉丁语为主的西欧跟北非，他们的知识分子啊，也流行讲希腊语呢。
还有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是最保守、最反对希腊文化的人。他们平常用亚兰文交谈以外呢，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也免不了要向希腊语妥协，必须要懂得希腊语文。
所以我们可以说，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够强大统一，希腊语文的普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了。
一点儿不错，希腊语文不但帮助罗马帝国的统一，也不知道给当时福音的传播带来了多少的便利，连新约圣经也是用希腊文来写的。
可不是吗？想想看啊，我们今天的宣教士啊，他们要到别的地方、别的种族中间去传福音，他们至少先要花2年以上的时间来学习当地的语言，而初代教会的那些使徒，他们单单凭着一口的希腊语，就能够走遍罗马所统治的世界，让福音很快的传开。这个不是神很奇妙的预备吗？
的确是的。其实啊，希腊语不单是凭它的普及性而流传下来，希腊文也是全世界所有语文当中结构最精确又最丰富的一种语文。
如果我们说一种语文的结构很精确，意思就是说它的文法结构、它的字跟词的表达应该是都很不容易让人弄错的。
嗯，的确是的。希腊语文的文法结构啊，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能够达到精准的要求，它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很难叫人会错意或者是怀疑的。
至于说希腊文是一种很丰富的语文，那就是指它的每一个字或者是词里面呢，往往有着很丰富的含义。别种的语文也许要用很多字，或者是用好几句话才能够说清楚的意思，希腊文却能够又简短又准确地把它表达出来。
嗯，比方说吧，在新约希腊文里有两个字都可以翻译作新字，这两个字啊，其中一个是用来表达在时间上的新，而另外一个呢，却是指在本质上的新，像新衣服、新房子、新朋友、新学校，就是所谓的时间上的新。
嗯，不错，这些东西都是会变旧的，是会跟着时间而失去了那个新的地位的。
所以啊，希腊文里就用那个指时间的心来表达。至于用来说到本质上的心这个字眼儿，那敬佩啊，圣经的例子就很多了。嗯、
对呀、啊，比方说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对了，这个心呢，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说明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整个生命的品质都改变了。
这种的心是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褪色的。在基督里，我们永远是个新人，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不一样了。金华牧师啊，这种文字上的精确，实在是其他的文字望尘莫及的。
嗯，是的，论到神的福音啊，用这样的文字来作为记录的工具，的确是必须的。至于说到希腊文丰富的一面，我想啊，我们只要看每一种语文的圣经，有多少不同的翻译本就晓得了。
是啊，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圣经的这个句子应该那样翻才对，圣经的这个字翻得不够完全。所以几百年来，好多人尝试想要重新的来翻译圣经，就是因为他们总觉得很难有一种同一种语文的翻译可以把希腊原文的意思给表达出来。
的确是的，因为希腊文实在是太丰富了，世界上恐怕没有另外一种语文能够把希腊文完整的翻译出来呢。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像我这样没有学过希腊文的人，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啊，实在是应该多参考几种不同的翻译本，才能够了解希腊原文的意思了。
不错啊，比方说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是这么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和合译本翻成接受，可是在希腊的原文里，这个字还有胜过、抓住、得着、明白的意思。世界上几乎没有一种语文可以用一个字把它完全的翻出来。
嗯，我参考了中文圣经的新译本，这节圣经是翻成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而有些英文的圣经呢，就把它翻成黑暗却不明白光。
你看了哈，希腊文用一个字就说出了黑暗不明白光，拒绝光，也不能胜过光，而其他的文字却做不到。
金华牧师啊，神预备了这么精确又这么丰富的语文来作为他启示新约圣经的语文。
嗯，
想到这里我就禁不住要感谢神，要赞美神呢。
对，我也是，神为了把他丰富的道清楚地表达给我们，所以呢，就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促成了人类发展出这么精确又丰富的希腊文。这就说明了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为了使我们明白福音，特别预备了希腊文。
对，希腊文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也许就是这个吧。
我想是的，这样的说法呢，一点儿都不过分。我们讨论过了希腊的语文以后呢，金佩呢，我想啊，我们应该来谈谈另外一个希腊文化的特点，那就是它所留下来的教育制度。
我知道，在世界的历史上，人类是到18世纪的初期，西方国家才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可是呢，希腊文化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注重教育，这个就相当的有意义了。
没有错。亚历山大大帝在位的时候，他开始在帝国的各个省份兴建希腊式的新城市，在这些城市里不但有戏院、有体育馆、有运动场、有会议所，还有图书馆、学校和博物馆呢。
我记得我们前几次说过，那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它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跟相当规模的博物馆。哎，
对呀。据说呢，除了这些公共的图书馆之外呢，凡是当时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家，甚至还有自己的家庭图书室，他们把收集书籍当作是一件嗜好或者是消遣呢。
当时的印刷术跟纸张都还没有发明，书籍肯定不是那么的普遍，价钱也是相当昂贵的。
对啊，那个时候的书啊，多半都是写在芦苇压成的芦纸上面，然后卷起来就可以携带或者是收藏的。
那么新约圣经大概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流传的。
不错，虽然印刷术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可是他们有专门抄书的人，这种人受过相当严格专业的教育， 和训练，所以呢，很受当地的人尊敬。
你的意思是说，文士这个称呼啊，并不是犹太社会的专利，而是那个时候的一种职业，是一些学了怎么抄写古卷的专家，对不对？
对，他们有时候会接受书店的雇用，为着供应市场的需要，就来抄写一些古卷呢。
这不就成了那个时候的出版公司了吗？
可以这么说。至于学校，虽然到了第一世纪还没有所谓的义务教育，可是学习研究这种观念呢，已经很浓厚了。
虽然有一些条件好的家庭，他们会请私人的老师在家里教他们自己的孩子，不过从考古学的发现，我们晓得当时的希腊已经有大学、中学跟小学的分别了。
对的，在他们的小学里，他们主要的课程就是教学生怎么样的读，怎么样的写，怎么样的算。
不过金华牧师，据我的了解啊，希腊教育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年龄规定小孩子几岁要进小学，国家也没有任何义务教育的措施，也就是说受教育这个完全要看父母怎么做。
可以这么说哈。不过呢，从历史学家所搜集的资料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已经相当重视儿童教育，虽然不一定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上学，可是他们一致认为应该越早开始教育孩子就越好。
是啊，我知道有些家庭还有雇工或者是奴仆，是专门负责监督孩子的行为的，这个雇工或者奴仆就叫做师傅。
不错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不就这么说吗？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所指的就是这种跟在孩子身边监护他们一直到孩子成熟年龄为止的那种人。
金华牧师啊，这就叫我想起了圣经里的使徒保罗。他不是说他自己虽然是生在基利家那个学术风气鼎盛的大树，却是长在耶路撒冷的吗？我相信保罗不但是接受了犹太传统的教育，而且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希腊式的教育，所以他的学问这么大，通晓犹太人跟希腊各种的学问跟知识。
我相信这是对的。说到希腊人做学问的精神呢，金佩啊，这一点就和我们中国人从前的教育大大的不同了。
是啊，希腊的教育特别看重讨论，看重思想。
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只是听老师讲一些哲学的道理，或者看一些别人写的书，老师也会鼓励他们提问题，和老师讨论他们自己的想法。
使徒行传的17章17节里面，不是就说到保罗在雅典跟那些受过希腊教育的人辩论吗？
不错，还有使徒行传第19章第9节里，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在推拉奴学房里，也是用辩论的方式来教导真理的。
金华牧师，这些都说明了希腊教育是很重视思想的训练的。
是啊，在那种教育风气之下，希腊出了许多举世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学家，像提出了归纳法的亚里士多德，像提出了地质说理论的施德鲍，还有呢，极力主张教育学的昆提连，他们都是。
听说啊，当时亚历山大城里的数学家，他们还算出了地球跟太阳、月亮之间的距离，而且啊，算得相当的准确呢。
没有错，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有人在庞贝古城里，甚至还挖出了当时所用的外科手术工具，也有眼科医生的印章。金佩啊，这些即使是在我们现代人的眼里，也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哎。
可见啊，教导人去思想，就会叫人的心思开始转动，这么一来呢，就容易让人接受新的看法了。
你说的真是不错。使徒行传第17章第11节啊，就说到保罗向皮利亚的人传福音，皮利亚的人就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种态度就是希腊教育的结果。
这么说，希腊的教育也是神的工作。他让人学会了独立的思想，学会了尊重生命，这个对预备人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新道理是很重要的。
是啊， 你说这不是神奇妙的作为吗？
的确是的。
最后这段时间呢，就让我们来谈谈希腊的哲学。
嗯，希腊的哲学可以说是希腊教育的产物，也是希腊文化的中心。它鼓励人独立的思想、批判，也叫人锲而不舍地追求答案。
对，希腊哲学最早是出现在主前600年的时候，当时的人基于好奇，想要解释自己生存的世界。
也就是说，早期的希腊哲学是从物质的世界着眼，想要了解宇宙间一切变化的原因，对不对？
对呀、啊。可是到了主前400年左右，希腊诞生了一位最杰出的哲学家，
他就是苏格拉底嘛。
对了，苏格拉底呢，他把哲学从物质的领域提升到了人的领域。
可不是吗？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在探讨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把外在的东西转变成内心的省察，从地上的事情转变成天上的追寻。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他说认识你自己。换句话说，苏格拉底就是要人从自我的认识来发掘宇宙的真理。
所以苏格拉底从宇宙的奥妙以及宇宙所带给人的好处推论出来说，万有一定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世界一切的创造者，也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大主宰。
你说哈，金佩，
嗯，
这种说法不是和圣经很相近吗？
就是嘛。可惜啊，苏格拉底没有读过圣经，以致他虽然知道有一位神，却说不出来这位神到底是谁，因为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认识这位神嘛。
是啊，这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神他自己的启示了。
嗯，
因为人类的思想再高明，也没有办法和亲自创造宇宙的大主宰相比，因为只有神他最清楚自己所造的。话又说回来，后来苏格拉底的高足柏拉图继续在理论学和美学方面来下功夫。
嗯，他主张世界上一切有形体的都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人如果要得到永远不改变的，就只有认识灵性世界的观念。
其实啊，柏拉图所说的这个观念很像我们所说的神，他说啊，人的灵魂在前世就认识了观念，等人生下来以后呢，这个世界种种的现象就会叫人想起他在前世所认识的观念。
是啊，还有柏拉图认为说，观念的世界才是人灵魂真正的家乡，而人的灵魂呢，又因为跟观念来沟通，才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
金佩啊，我想哈，假使柏拉图他听到了福音，当时他一定会大声地喊着说，这位神就是我用尽心思也没有办法找到的答案。
我也这么想。至于柏拉图的学生里面，最出名的要算是亚里士多德了。
对啊，他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的鼻祖，同时呢，他也对形而上的哲学有着深厚的研究。
我知道亚里士多德主张说，神是没有形状的，也是很神秘的。
是啊，他以为呢，神是超自然的主宰，但是他只是一种能力，他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他所做的就是让这个世界不停的运行。
金华牧师啊，
嗯，
这个正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世界上再聪明的人也仅仅只能够去揣摩神，如果没有神的启示，谁也没有办法能够认识神，能够想通这个宇宙的奥秘啊。
的确是的，不过他们的思想却预备了人去接受神特别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希腊的哲学就分成了两派。
嗯，他们基本上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那种企图接近独一的神、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开始， 想要把哲学拉到实际生活的应用上去。
对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八节那里所提到的以比古罗和斯多亚这两个学派呢，就是当时这种哲学思想的产物。
其实我知道斯多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画廊，也就是说斯多亚这个学派跟画廊是有一点关系的。
是的，据说呢，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叫做芝诺，他经常坐在画廊里讲学，所以呢，有人就叫他们做画廊学派，也就是所谓的斯多亚学派。而他们这个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刻苦己身。
是啊，他们说啊，管理这个宇宙的，不管是一个神也好，是很多的神也好，不管管理这个宇宙的到底是谁，反正啊，总是有个神存在。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顺从神的旨意，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世界的事情别无所求。
金佩啊，这种思想听起来是挺清高的。
嗯，
不过呢，芝诺认为神也只是一种物质，而且主张人要用自己的努力去追求高尚的生活，这就是大错特错了。
不过金华牧师啊，以比古罗派他们主张享乐，主张纵欲，这个就更是错得厉害了嘛。
是的，事实上的以比古罗和芝诺是同一个时代的希腊人，在他看来呢，神是有的，可是啊，那些神明根本就是不管事情，只顾自己享受，而且人死如灯灭，人死了灵魂也就没有了。
哎，假使他们所信的神不管事情，人又没有什么永恒的盼望，那么人活着还要追求什么呢？难怪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三十二节，使徒保罗要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一点也不错，这就是以比古罗派对人生的态度。
嗯，他们即使承认有神，他们也是不会关心神的事情的。
对啊，我们从希腊哲学这几百年的发展里头呢，可以看见希腊的哲学家是各自的运用他们自己的智慧来寻求宇宙和人生的谜。
是啊，他们教导人思想，启动了人的心窍，这个固然让人不再满足于那些传统的迷信，想要追求更真实的事情，可是呢，他们却指不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反而造成了更多没有法子解答的疑问。
不错，可是希腊的教育制度和哲学思想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它让人发现了心灵中有一个空虚的大洞，这个洞呢，只有救恩的好消息才能够把它填满。
真的，神预备了希腊的语文，让福音有了最好的工具可以表达出来。神也预备了希腊的教育，让人学会了运用自己的思想。神还预备了希腊的哲学思想，来刺激人寻求生命的意义跟根源。
所以啊，当耶稣来了，他就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样的宣告在当时是多么有力。
金华牧师啊，想到这里，我们不是又要赞美神，感谢神奇妙的作为了吗？
是的，认识了希腊的文化，我们就会对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也对神有了更多的敬畏了。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周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都是为了要我们思想他，认识他。
嗯，真是盼望我们都能够回应神的工作呢。
嗯，好了，这次的讨论呢，暂时要停在这儿，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次再见。
愿神祝福你。